约翰福音第四章。那我们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。现在呢，第四章他们来到了加利利。第四章，耶稣得知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，为人施洗比约翰还多，便离开犹太回加利利。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而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他回加利利的路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他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留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雅各井就在那个地方。耶稣走路疲乏，坐在井旁休息。那时是中午时分，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说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吧。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是个犹太人，怎么向我这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不往来。耶稣回答说，要是你知道上帝的恩赐，又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早就求他了，他也早就把活水给你了。妇人说，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来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先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，他自己和他的儿女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更伟大吗？耶稣说，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，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永远不会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，永流不息，直到永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你把这种水赐给我，我就不会再渴了，也用不着来打水了。耶稣说，去叫你的丈夫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的对，你没有丈夫，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，现在和你同居的也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的是实话。妇人说，先生，你一定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先一向都是在这山上敬拜上帝，你们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的地方。耶稣回答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快到了，你们将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父。你们不知道你们敬拜的是谁，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快到了，其实就是现在，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，因为父寻找的正是这样敬拜他的人。上帝是灵，所以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。妇人说，据我所知，那被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，他来了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我这跟你说话的人就是他。这时门徒回来了，看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谈话，感到惊奇，可是没有人问你想要什么，或问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那妇人撒下水罐，回到城里，对人们说，你们快来看啊，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事全都说了出来，莫非他就是基督？众人听了，就到城外去看耶稣。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，老师，请吃点东西吧。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彼此议论说，难道有人给他吃的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作。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？举目向田观看吧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不但可以得到报酬，而且可以为永生收获果实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话说得好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。我派你们去收割那些你们没有劳作的庄稼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。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 他将我以前做的一切事情都说了出来。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恳求他留下来。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，因为耶稣传的道，信的人更多了。他们对那妇人说，我们现在信，不再是因为你的话，而是我们亲耳听见了，知道他真的是救世主。谢谢彼得，大家好。今天天气很热。我们昨晚在客厅睡，因为睡房没有空调。晚上很热，白天也很热。我们这里有空调，但是还没有完全通电，所以不能用。那澡堂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话筒突然不能用了，是因为我们超负荷的使用电量，所以刚才就突然掉了。所以我们可能还会一个月以后才能完全通电，所以对不起啊，现在还很热，没有通空调。那我们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啊，三周以后一起去参加男士露营。讲员 House Stewart 他非常有恩赐，他在全世界以内向男士传福音，非常的有恩赐。我们非常的荣幸可以请他来，他也答应来我们的男士露营讲道。特别大家今年要去，三周以后要去，除非你有特大的事件不能去，但是如果没有特大事件的话，我请大家一定要去，因为这位讲员很难请到。那还有一个消息，就是这个讲员 House Stewart 这位讲员啊，他是 FIEC 这个教派的新的主席，这也是一个很鼓励人心的发展。我们往后会听到更多这方面的消息。那我们接下来专心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位叫 Judith Bunnell 的女士，她在1980年的夏天， Judith 她被捅七刀，被勒死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。这位女士很年轻，很成功，也长得很美。但是那个夏天有100多个人去世被杀，那她是这其中100个人的一位。Judith Bunnell 这位女士啊，她留下了一本日记，所以因着她的日记，美国人都在传讲她的事情。我们会一起来看她的一些日记的记载，真的让人很痛心。记者说啊，她的日记里创造了一个角色，这个角色是他自己，里面有呻吟的声音。他38岁，有很多爱人，却没办法跟人建立关系。他付出很多爱，却没有得到回报。他的日记中提到，送花、香槟、音乐的男人去哪了？真诚的叫我出去约会的男人去哪了？那些不只是想跟我同床同吃同喝的男人去哪里了？我只想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有一次可以因爱而发生性关系。但是悲剧是他没有经历到有爱的性。所以朱迪这位女士，她其实不是 妓女，也没有依靠社会的补贴，她是商业界非常成功的女士，举行很多派对。从我们外人来看，她的生活很成功，但是她里面隐藏着一种孤独，是她的朋友、认识她的人都不知道的。你听她的日记说，有谁要爱朱迪？我感到自己很老，她当时才30多岁，我感到自己很老，没有人爱，没有人要我，被遗弃了，我被人利用，我想哭，我想永远睡觉，我很孤独，我想跟人分享一点东西。你读他的日记真的感到很痛心，你听他的人生故事，你就想，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日记的话，可能不知道他真实的感受是这样的。你想想，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住在社区的人，可能都跟这位女士一样有这样的人生体会，甚至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人都有这种很深沉的孤独，没有真实意义的关系。我要说的是，这是跟你单身或已婚没有关系的。你可能已婚，但也同时会感到深沉的孤独，因为没有一种深沉的关系可以满足你。那过去几年来，我认识到两件事，我的人生经历见过不同的人，我就认识到两件事。第一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爱，想要被爱，即使是很矮小结实的男士，看起来没有人会爱他们，但这些人心灵深处都想要爱，每个人都想要爱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认识到我们大多数人里面都有这种孤独，这种没有办法满足的事情是你自己没有办法体会的。他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只是表面的接触，但是你没有碰触到他们心里深层的希望、深层的需要。那你去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深层的满足呢？耶稣就是答案。我们刚才听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他自己是活水，他应许说要满足我们的饥渴，不仅是身体的饥渴，而是属灵深层的饥渴，我们灵魂的饥渴，我们作为人生成的饥渴。他应许说他要满足我们人最深层的内心的饥渴，不仅是一个小时一天，而是永远满足我们这些饥渴。这是耶稣要承诺给我们的，这是多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从图片上看，耶稣他是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，由南向北。耶路撒冷是犹大的地区，犹太人呢、是因为他们住在犹大，所以称为犹大人。犹太人，耶稣在那里过节。他后来往北去加利利，加利利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区，是耶稣成长的地区。那路途他要经过撒玛利亚，犹太人在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敌对。通常的话，犹太人会从耶路撒冷上加利利，他们会绕开撒玛利亚这个地区。但是耶稣他这次呢，通过撒玛利亚走直线，他到了一个叫叙加的城，那里有一口井，这口井有一些很重要的历史意义，对犹太人有很多的历史意义。他这个叫雅各井，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所挖的井，他是 以色列人的祖先，当时门徒去上城去了。我们打开圣经，打开圣经第四章。撒玛利亚人来井边取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吧。这个女士，这个妇人，她开始很好奇，为什么犹太人会向我这个有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她说，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这撒玛利亚人要水喝？通常这不是社会的习俗，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互不来往。这种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敌意啊，可以追溯到几百多年前。当时的话，你可能有印象，大卫王是旧约的一位很伟大的王。大卫王他建立了耶路撒冷为首都，然后还有所罗门王，他建立了圣殿，圣殿在耶路撒冷，这是上帝所认可的要与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。你可以在圣殿里献祭，去敬拜。所罗门王以后，下一代的王啊，有一个分裂，以色列王国被分裂成两半，南北分为两半。那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南北之间有敌意，犹太人总是觉得自己啊是占高峰，占上风，因为他们有圣殿嘛，有耶路撒冷，他们有历史的遗产，他们有先知，有律法。那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呢，他们自己建立自己的敬拜，他们在 Mount Gerizim 这个山设立一个圣殿。那犹太人就说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二等的，撒玛利亚人也跟其他种族通婚。撒玛利亚人的宗教啊，有一定的真理，但是同时也混杂了很多谬论在里面，有很多迷信在里面。那犹太人总的来说，他们是忠实于上帝的话语。那撒玛利亚人就很好奇，为什么你这个犹太人向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耶稣的回答让人更好奇。第十节，要是你知道上帝的恩赐，又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早就求他了，他也早就把活水给你了。我们看到耶稣把谈话推向深层，他不是表面的跟这位女士接触，他所谈的是能满足人生存需要的水。但是这位妇人还没有明白，他就说，你甚至连罐都没有，你要向我要水喝，你怎么说你要给我水喝呢？耶稣继续在十二节说，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，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永远不会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，永流不息，直到永生。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水。水我们很多时候理所当然就得到了，但我们意识到水其实是很宝贵的。红点大家猜一下是代表什么？这图片上的红点代表什么？有没有人猜一下红点的地区代表什么？是干旱。那红点是所有将要水资源缺乏的地区。那有一个地区红点呢是，我们看最红的那些城镇三个以后会没水，黄色深黄色的还有四个月就要没水，浅黄色的还有六个月就要没水。那怎么办？几个月以后没水了，水库没水了，怎么办？你要去哪里取水？这里面的城镇啊，有几百几千的人都不确定，到底要去哪里取水，每天要去哪里取水。所以这是 澳洲目前所面临的现状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为城镇的地区祷告。我们中海岸现在还好，都有水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为在边远地区的弟兄姊妹祷告，因为快要没水。这个让我们可以体会当时古代的人缺水是什么状况。古代的人啊，从来不会用水冲厕所，也不会淋浴，让水这样流去。你也没有这个水龙头，你是要花半天的时间去取水，取一天足够的水，然后第二天起床又要去井边取水。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了这个世界啊是非常依赖于水。那耶稣在这里就用水来谈人生存的需要，上帝也是这么谈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看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，耶利米书是耶稣出生前六百年所写的。因为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。我们看上帝说我是活水的泉源，他的意思是我是能真正满足我子民需要的那位，我是我的子民能找到生命盼望生机的那位。他的上帝的子民应该找上帝来满足这些需要，但是上帝说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，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砸了池子。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池子有什么认识。池子啊，就是一个水槽，你在水槽里注一些混凝土，然后呢让水可以储存在里面。但是上帝说你砸了自己的池子，但这些池子没用，你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上帝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上帝的子民啊拒绝了上帝，他们开始追求其他的神明，其他的东西，希望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盼望重要性。上帝说这些东西不可能给你带来满足，他可能给你一个小时的满足，但是不可能长久的满足你。这些东西就像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今天的人也是这样子，很多人拒绝造物主，拒绝生命的泉源，拒绝生机的泉源，他们拒绝上帝，去追求人生的满足，去其他地方追求人生的重要性。他们努力去生与旅游、关系、房地产、事业、形体等等去寻求这些满足。很多人在寻求各样的东西来得到满足、安稳和重要性，最后却发现这些东西啊就像破裂的池子，没有办法储水，没有办法长久的满足你。只有上帝才能满足这些需要。我们看十三节，耶稣说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，但是喝了我所赐的活水永远不会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，永流不息，直到永生。约翰福音我们会看到耶稣谈上帝的时候，他说我就是上帝，上帝说我是活水的泉源，然后耶稣说我就是活水的泉源。他不是在跟上帝在竞赛。你读完约翰福音只能下一个结论，耶稣就是上帝来到他的子民当中。所以真正的满足只能在耶稣里找到。 那这位女士是怎么回答的呢？妇人说，先生，请你把这种水赐给我，我就不会再渴了，也不用再来打水了。你会看到好像耶稣的谈话是在深层，妇人的谈话还是在表面。所以耶稣不断地把谈话推深。我们程序单里有一个暴露，耶稣不是特意的要暴露审判这位女士，而是帮她明白她自己深层的需要是什么。我们看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去叫你的丈夫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的对，你没有丈夫，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，现在和你同居的也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说的是实话。你觉得这段耶稣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在谈人深层的需要，深层的爱，亲密的关系，盼望安稳。然后这位女士呢，不断在想一些表面的东西。那现在呢，耶稣就继续提问，来帮助她考虑深层的需要。这位妇人在寻找什么？她有五个丈夫，跟她同居的现在的那位也不是她丈夫。那她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很有可能她是在寻找一种亲密的爱、安稳跟满足。她希望有一种男女关系可以满足她最深层的关系、最深层的需要。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那位女士，到底有谁可以来爱我？有谁可以真实的满足我人生的需要？我要问大家的是，你在关系当中希望得到什么？我渴望人际关系。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希望得到什么？不管你是单身、寡妇、离婚了或者已婚，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希望得到什么？肯定是爱、亲密、安稳、重要性。你希望得到这些东西，你希望这些需要可以得到满足。那我鼓励大家，你首先要在耶稣里找到这些满足，才把这个期待放在其他人身上。因为即使是世上最好的人都没有办法满足你里面最深层的需要。如果你把这个期待放在其他人身上，你会感到这是破裂的池子，不断的漏水，没有办法满足你。所以来找耶稣得到满足。当你首先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其他的人际关系才会恰到好处来满足。还有一个人叫 David Foster， 美国人会比较认识他。他是一个现代的作家，在美国很出名。他出生在一个无神论家庭，人生经历当中啊，他开始深深的确信无神论不是人生的答案。我们看看他所说的一些话。他不是基督徒，这个人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写的东西很有趣。在成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实际上并不存在无神论这种东西，没有不崇拜这回事。每个人都崇拜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崇拜谁，崇拜什么。他接着说，人们选择崇拜神或某种属灵事物啊，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。如果崇拜其他东西，他们都会把你活活吞掉。我觉得他说的东西非常的深邃。如果你崇拜其他东西，会把你活活吞掉。他接着说，如果你崇拜钱，你总会觉得没钱，你也总会觉得你的钱不够，不管你有多少钱。 如果你崇拜你的身体，你会总是觉得自己很丑，因为你看见了自我的那些一面，没有办法满足你自己的标准。如果你崇拜权力，你会感到很惧怕，很软弱，你会不断的需要得到更多的强权力来麻木自己的惧怕，惧怕失去权力。如果你追求智慧，你会感到自己很愚蠢，感到自己是骗子，需要不断的去骗人，很怕别人发现你原来没那么聪明。 David Foster 这个人呢、啊、他知道答案是属灵的答案，上帝肯定是这些答案的一部分。但是据我们所知啊，他没有来跟随耶稣或者敬拜上帝，很悲哀，他46岁就自杀了。这是很大的悲剧，他已经很靠近了，到底什么拦阻他来信靠耶稣呢？这位撒玛利亚人结局非常不一样，他坚持认识更多，耶稣也会向他启示。我们看19节，先生，你一定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先一向都是在这山上敬拜上帝，你们却说耶路撒冷才是敬拜的地方。你要回去读这个故事才能明白这里所说的。那他们的对话深层了，并且也是比较个人的，所以这位女士在这里就觉得，哎呀，你这个谈的很私人的问题让我感到不自在，那现在我们就来谈宗教吧。所以这位女士啊，就把焦点放到宗教上，让焦点不放在自己身上。那耶稣就讲了3件事，因为耶稣来了，旧约的宗教就过时了。2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你们将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父。第2点，犹太人是正确的，你们撒玛利亚人不知道自己敬拜什么。那耶稣把事实告诉他，犹太人知道他们敬拜的是谁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耶稣不是说犹太人全对，但至少犹太人是有上帝的话语。第3点，耶稣说，真正的敬拜不是由地理来决定的，时候到了，其实就是现在，意思是现在我耶稣已经来了。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，因为父寻找的正是这样敬拜他的人。上帝是灵，所以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。那耶稣这里所说的就是，如果你要敬拜真神的话，要真实的敬拜真神，你不用去耶路撒冷，没有必要，也不用到某个撒玛利亚的山，现在已经不相关了。如今人敬拜上帝，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，他是上帝所差来的，上帝的儿子，是世人的救主，是世人的王。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，你就进入到了对上帝真实的敬拜当中。耶稣把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心里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跟上帝建立保持亲密的关系。如今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耶稣改变了敬拜，如今每个人的心里都可以亲密的跟借着圣灵跟耶稣跟上帝建立关系。我们很难明确知道这位撒玛利亚人明白多少，他有一点点明白，也明白几点，他确实知道 有一位王要来。三十五节他说，我知道弥赛亚要来。然后耶稣说，现在跟你说话的这位，我就是弥赛亚，就是犹太人一直等候的弥赛亚。这位妇人相信了，他被耶稣说服了。肯定他们当时的谈话比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还要长。他信了以后他做什么？妇人把水罐撇下，她那天的工作是什么？去打水。这个细节非常重要。她那天是要去打水的，谈话的重点也是，但是她发现了比水更宝贵的东西，然后她就把水罐给忘了。也有可能是水太重了，跑没有办法很快地跑回城，因此二十八节，那位妇人撇下水罐回到城里，因为她找到了活水。二十九节，你们快来看呐、啊，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事全部说了出来，莫非他就是基督？这位妇人，你想象一下，她是找到了一山的水，这是多么的好。然后可口可乐要在那里建厂，想象一下，这位妇人找到了一个活泉，她肯定要到城里去告诉人，这里有纯净的中海岸的水，你们要来。但是她找到了比这更好的东西，我找到了更宝贵的东西，我肯定要我的家人，我的邻居要来参与，要来喝这宝贵的属灵的水。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，你会忘了，忘了这个救恩有多宝贵，忘了这个救恩是怎样能满足人生成的需要，这个活水的泉源可以怎样满足人。我们所拥有的救恩非常的宝贵，我们也尝过了这个救恩，我们生在活的这个社区迫切的需要这个救恩。很多人甚至不知道，他们完全不明白，有些人完全不明白，他们是活在表面的生活当中，他们可以有更深层的需要，他们来信靠耶稣就能得到这个活水，这个活水能满足他们最深层的需要。很多人他们只是很肤浅的生活，但是我们有一位救主，他可以深入我们，给我们有亲密的关系、安稳和爱，直到永远。不仅是每一天，而且直到永远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对我们周围的来说，你们快来看呐、啊！我已经尝过这个活水了，我也要你来喝这个活水。所以耶稣也是这样教导他的门徒。当时门徒回来了吗？然后他们就谈到食物，他们就很迷惑，因为他们也是想表，也在思考表面的生活。但是耶稣是在讲遵行上帝旨意，然后也讲到三十五节，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？举目向田观看吧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我们看这个麦子，这个麦场，我出生的地方是农村，就有这个麦场。麦场这个开始要收庄稼了吗？还没有成熟，你看起来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收成。然后再看金黄色，哇，是收割的时候了，麦场准备好收割了，然后你就去收割。耶稣就是那位农民，他知道很多人也来撒种了。旧约里很多的先知在那里撒种，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语。每一代的很多先知在撒种，即使撒玛利亚人当中也有人在那里撒种。但是当耶稣看到这位撒玛利亚人，他兴奋地回应福音，全城的人也来找他，来信靠他，说我们要这个活水。 当你读约翰福音其他部分，很好奇，你会发现犹太人很心硬，不能接受耶稣，并且在抱怨，他们甚至将耶稣钉十字架，他们心硬，说我要更多的神迹，耶稣你再给我们显个神迹。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，他确信耶稣是弥赛亚，也把他的家人全城的人都来找耶稣。耶稣意识到收庄稼的时候到了，丰收的时候到了，全世界丰收的时间到了，全世界男男女女各国的人都要来信靠耶稣。目前在中海岸，我们需要人，需要愿意去撒种收割的人。我们需要人撒种，我们下周还会谈这一点。撒种可以通过在学校里教导圣经，我们派圣经老师每一周都到学校里教导有关上帝、有关耶稣、耶稣生平、上帝怎样创造了这个世界等等的圣经故事。我们这个社区的很多小孩子没有办法从家里得知有关上帝、耶稣的事。我们教会所做的就是差派圣经老师去撒种，可能要十年、二十年才能收割。所以我们去学校教圣经课就有这个挑战，因为你去教的话，你不能马上看到果子。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去学校撒种的话，二十年以后就不能收割。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忠心的到学校里向小孩子撒种。我还要说的是，我们是生活在丰收的季节。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想，哇，这是很艰难的时候，有旱灾，但是我们是生活在福音丰收的时候。我们社区的很多人，他们在等候聆听福音。比如这位撒玛利亚人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。那位被杀的女士，很成功的女士，她想要寻找人生的答案，她找不到。David Forrest 这位无神论者，他方向对了，但是当他寻找的时候，有没有人陪同他一同寻找，把耶稣介绍给他呀？可能我们的朋友、亲人当中，我们社区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，他们知道人生不仅如此。他们知道肯定还有什么缺失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始，他们不知道要去找谁来找到这些答案，要去信谁。如果你感到自己啊，需要更多，我的人生需要更多，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。可能我今天所说的激发你的思考，你想找人更多的交谈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或者 Mel 姊妹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会非常小心的、隐私的来跟你交谈。所以不要有，如果你感到我的需要还没有满足就离开，所以要来找我们交谈。那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我邀请你来参加生命的课程，与耶稣一同探讨人生，喝生命的活水。我们生命这个课程啊，还是一个全新的课程，我们在不断的完善这个课程。那我们这个课程当中，你可以一起用餐，然后我们会一同来探讨。那气氛的话会非常的轻松，很适合带领朋友来参加。我们英文的课程是在2月11号，中文的课程是在2月16号星期天早上8:30。 我们有一起吃早餐的时间，然后一起来上这个课程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你是生命的泉源，你是我们的造物主，所有的生命从你而来。你想要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找到满足，信靠你，信靠你慈父的关爱，信靠你掌控一切，信靠你的全能，你的良善，你的爱。父神，我们向你承认，很多时候我们从其他东西那里寻找满足，这个世界不断的承诺要给我们满足，但是我们去追求却没有办法满足。我们追求人际关系，追求旅行，追求事业，我们向你说对不起，祈求你在我们心里工作，让我们真正意识到，只有在你里面，只有在耶稣里面，我们人最深层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。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耶稣，这位救主，这位君王，他爱我们，他赐我们安稳重要性，他将圣灵倾倒下来给我们。父神，祈求你赦免我们，接纳我们进入你的国度，祈求你让我们可以深饮这活水直到永远。父神，祈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，激励激动我们心可以有喜乐，有一种自发的喜乐，想要邀请其他人来看这活水。祈求你使用我们来收庄稼，把男男女女小孩都可以在耶稣里找到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他才是这活水的泉源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